好，我们先翻到这个我们自己编的页码第九页，这个第四章啊，辨明学习禅波罗蜜它的层次啊，它的次第，分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以一啊，以一呢是辨明修禅的次第啊，这个部分呢里面有三个啊，有禅，有漏禅的次第。第二个呢，丙二，亦有漏亦无漏禅的次第。第三呢，无漏禅的次第，这个部分我们都说明过了。那第二个部分乙二呢，就是减非次第。好，那什么叫减非次第呢？就是呢，学习这个禅波罗蜜啊，它也有非不是按照次第的特殊情形。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有分菩萨的修行以及二乘人好的修行。那里头呢又有四种状况，哪四种呢？就是这边讲的明次第者啊，就是呢依次第来修；第二种呢是不依次第修啊；第三个是依次第非次第修；第四个是依非次第次第修。好，那这四种状况的前三种，我们呢在过年前已经说明过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原文的第25页啊，请各位翻到25页，有翻到了吗？好，25页的这个第四行，好，就最后一段这里，四这里，好，我们就剩这一小段。四，或有声闻从初发心即修慧行，发电光三昧得四果，未具诸禅，未欲满足有为功德故，次第修五种禅定满足，即是非次第而次第也。这个呢就在讲第四种状况啊，说呢这个有的声闻啊，这个二乘人啊，从初发心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修般若智慧，好，这个般若慧行发起了电光三昧啊。什么叫电光三昧呢？好，我们从字面上就知道说呢，这个修行人他是观一切法啊，如露亦如电，如露如电啊，这是生灭闪烁的，没有一个这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就是呢在最后断这个失惑，我们说呢断这个色界无色界上八地的失惑的时候啊，证得这个四果阿罗汉，好，会入这个所谓的电光三昧，好，但是呢却未具足诸禅功德，好，那为了满足这个诸功德啊，于是呢他反过来再来修习五种禅定，好，那哪五种禅定？这个五种禅定它是包括这个四念处、八倍舍、九次地定、狮子分训三昧跟超越三昧，这个五种禅定，我们之前面这个文当中看过了，好，如果不记得的话，就再翻看看，好，四念处、八倍舍、九次地定、狮子分训三昧跟超越三昧，这个后面都还会再看到。那逐一得到满足，这就是所谓的非次第而次第修，好，那我们从这一段文里面啊，看到说。这个所谓的阿罗汉啊，它有两种阿罗汉，我写在白板上，一种就是呢会解脱阿罗汉啊，那另外一种叫做具解脱阿罗汉啊，那这里现在课本讲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会解脱阿罗汉啊，那什么叫会解脱阿罗汉呢？就是说呢他这个四禅还没有具足，但是呢他却能够智慧解脱啊，这样的阿罗汉，这样的圣者呢叫做慧解脱阿罗汉。好，那这个最早呢就出现在啊这个杂阿含经里面啊，有一个呢叫做啊虚声道法这个典故里面。好，那这个经文的内容大致上就在说啊，说佛当时呢在这个王舍城弘法的时候啊，这个王舍城里面的国王、长者、居士、大德很多呢，听闻这个佛法之后啊，都来皈依佛门，然后呢转而呢这个供养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出家沙门。好，但是这个王舍城这里面还有很多修行的啊，佛法以外的，我们说这些外道呢，他们呢本来受这些国王大臣居士的供养，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很苦恼啊，说这个都是这个趋坛，好，他们呢不称佛，就称佛叫做趋坛 好，说呢都是因为他，所以呢现在我们呢事事供养都没有，也没人供养我们吃的住的衣服都没有了，这些供具都没有了，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扳回这样子的这个往日的供养，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开了一个会，好，开会之后呢决定了一件事情，就说呢，糟啊，我们这个教团里面啊最年轻最聪明的派他去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僧团里面啊去假出家，然后呢学习四禅八定，回来之后呢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跟这些国王大臣讲，让他们呢转而供养我们，好，这样来扳回这个昔日的供养。那开会决定之后呢，他们就呢委派，就是推派了一个大家共同认为最聪明最年轻的，叫做呢虚生，好，就这位外道，他就呢出家了，好，跟佛出家，出家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教团里面来学习之后啊，他有一天啊，他就找这些啊解脱的这些阿罗汉啊，就问他们说这个四禅八定怎么修，那阿罗汉跟他讲说我不会四禅八定，他说你不是阿罗汉吗？他说我是阿罗汉，他说可是我不会四禅八定，他说奇怪，跟他的这个脑袋里面的理论不相符合，他以为呢这个阿罗汉个个都是四禅八定次第这样修上来的，怎么你是阿罗汉你不会四禅八定，他觉得很奇怪，这个这样问这样答，那个问这样答，哎，觉得很奇怪，他就跑去问佛，那佛就跟他讲，他说啊，关于啊这个解脱啊是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好，并且要能够啊在极静处啊专精思维，不放逸，然后呢远离我见，好，不起烦恼，心里得到解脱，是这样子才得到这个阿罗汉这个果位的。好，那他这个虚生就说我不明白什么叫做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好，那也不知道怎么样集中精神专心思维来去除这个我执，好，然后得到这个解脱。那佛就开示他，好，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呢？就是说你需要先了解佛说的法这个真理，好，就是呢叫做知法住，才能够依照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去实践，就像各位现在这样子来学习，就闻思修，先要听闻你才知道呢这个怎么修，不是说呢我就盘起腿来闭起眼睛手一盘，那这个一放我就是呢要得四禅八定，怎么得的？这总是有一个方法，所以佛就跟他讲，你要先知法住，把这个道理学习清楚之后呢，依照道理来实践，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境界，这个解脱的境界就是所谓的涅槃。那这个法住的真理内容呢，就是佛所说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好，这个缘起性空的圣意，这个一切法的真实，这个真相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必须把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真正明白了，在你的修行当中实际上证到了，那你就能够离我见，证破这个无明，证得这个涅槃智，是这样子的。于是呢这个佛就为他开示，怎么样呢能够啊建立正确的世间，这个一切法缘起的这个正见，那明白生命的这个流转还灭的这个因缘，然后才能够啊这个在开始呢在定中，集中精神专精思维，我们说得定之后在定中起这个慧观，然后呢远离这个我见，才能够得到这个解脱。那这个虚生听闻之后呢，深深就得到了这个启发，当下呢就得到这个法眼镜。什么叫法眼镜？就是对于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呢尽信不疑了。我们是呢在课堂上说一切法因缘有自性空，都明白了，回去以后呢一切法如一如电也还可以，太平盛世的时候都没关系，可是呢如果碰到这个境界一来的时候，什么如露亦如电，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泡影不起来，因为一切法都真实不虚，所以这个就是呢只是在解上可以理解了，道理上知道，但是没有证到， 那这个虚身这个时候就得到法眼净了。好，那得心中呢获得的这个解脱的信心，不必再依靠别人来度了。好，从正法当中得到了这个正得的这个正法。好，所以呢这个虚身这个时候呢就非内心升起了很大的惭愧心啊。他说啊，哎呀，当初我来这边出家，实际上是这个出家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为了道法来的啊，所以他这个非常的这个动机不良啊，就在佛前呢忏悔。那佛陀当然这个大智慧者知道他所来何意啊，当然就原谅了他啊，并且呢肯定啊他对自己的过失当下能够啊这个忏悔，好，能够觉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好，所以勇于承认这个错误的人啊，能够真心的忏悔，日后必定能够啊律于成就，好，功德增长，终不退减，好，就这样勉励他。那佛呢也进一步呢为他说啊，这个道法将来啊会得到非常严重的果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杂含里面啊这个虚身道法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慧解多阿罗汉，他的这个最早的经典就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好，那你会说这个两种阿罗汉的区别，它到底真正的差异在哪里呢？好，就是我们这小段课文所讲的这个具解脱阿罗汉，看起来就是有定功的、有定力的人。那慧解脱阿罗汉他没有。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呢，慧解脱阿罗汉这一世看起来好像没有像人家从四禅八定这样次第修上来，但是呢他是成就阿罗汉果的人的圣者。好，他的差别在哪里？在这里。那你说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好，我们不是说修学的次第是戒定慧三学吗？好，那我们也知道解脱是靠智慧，好，要有见空性的智慧，好，就是呢我们在解脱的当下见空性的时候，那个智慧需要最明利的智慧解脱，好，不是定解脱。那持戒跟禅定在解脱的当下是不是圆满具足，对于解脱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好，那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并不表示今天要解脱不需要持戒，解脱不需要得定，不是这个意思哦，各位清楚这段话。因为为什么要留到过完年再来讲？因为这段很重要，如果我在去年匆匆的把它赶过来也可以，但是留一个尾巴，就是因为这一段很重要。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戒定慧，那现在会解脱阿罗汉他又没有四禅八定，他为什么可以解脱？那表示定不重要啦，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在解脱的当下会最重要，但并不表示你可以不必持戒，你也可以不必修禅定，你就可以有会就解脱了，就见性了，不是这个意思。说当下那个会最重要，但是不代表你不必持戒也不必这个修定。好，那你说这个怎么证明？我怎么可以相信呢？怎么知道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阿罗汉证到阿罗汉果的叫做什么？入灭尽定，九次地定，那个入灭尽定，灭尽定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灭受想定，对不对？好，那灭受想定是不是灭这个受跟灭这个想，是不是要需要禅定，要定功？对啊，那就对了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没有禅定你是没有办法入灭尽定的，不可能。好，所以慧解脱阿罗汉他不可能只有智慧，然后呢你说他没有禅定力。好，因为没有禅定力是不可能证果的，你就不能入那个灭尽定嘛。好，只是说呢他证果的当下那一点来看，那个时点来看，这个时候呢慧解脱阿罗汉他的智慧多一点，相对于他的戒跟他的定他是多一点会的。好，所以呢他可以入这个灭尽定。好，可是他又没有四禅八定那么深厚的定力。好，所以我们只能说他是会解脱，不能说他是具解脱，他的差别就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呢，会解脱阿罗汉，他可能呢，这一世看起来没有花很多时间来修禅定，哦，每天在那边熬腿修四禅八定，哦，没有，而且呢，他入的灭尽定啊，并不是透过四禅八定这样次第上来，好，因为我们知道修止观的方法很多，哦，可能是修不净观啊，可能修四念处啊，可能修其他的禅定啊，哦，不一定是四禅八定这样上来，那个具解脱阿罗汉，他就是透过四禅八定的次第，一步一步一步的证到九次第定，好，那然后证果，好，那会解脱阿罗汉既然没有依照次第修四禅八定，所以他没有定慧等持，他这时候他的慧是比较多的。我们说四禅的时候定慧等持吗？他不是经由四禅八定上来，所以他定慧没有等持。那具解脱阿罗汉呢？我们就说他是定慧等持。好，就是这一段呢，这个两种阿罗汉它的差别。好，所以呢，我们总结啊，这个复习一下来说来看呐、啊，这一章整个就是来说明说这个修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四种情况，不管你是次第非次第，次第非次第，非次第次第，他同时也介绍了声闻缘觉菩萨他所修的这个无漏慧行，那修行的禅定的这个具体过程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在未到地定，在修初禅的时候，他就可以证得这个解脱，证得这个无漏，那有的人修到四禅，修到八定，修到这个无色界的定了，才证到这个无漏也有可能。那有人呢，你说他具足了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但是呢他就是不能解脱，为什么？因为四禅八定是通外道的，很多外道他有四禅八定，但他是个凡夫，但是他没有这个解脱的智慧。总之呢，这一章就在说明所有人呢，他在修习禅定啊，具体过程呢，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同，所以他所展现的情况呢，也各有所不同，就是这个意思啊。最后一句呢，他说了，此意至第七四修正及第八显示果报等十意境极致分明，说这个其中的道理啊，就呢到了第七解释修正的时候啊，以及第八显示果报的这个十意之后呢，就自然会明白。智者大师是在这边交代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呢再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叫简禅波罗蜜法心第五啊。我们看一下26页。以略说诸禅全次境，诸禅中法心之相复因之知，今就名法心中即为三义。一先变法，二明心，三分别检定法心之别。我们呢再翻回来看看这个自己编的页码，应该是第十页啊，十一页。各位看这个科判比较清楚啊。说是现在呢，这个诸禅修行的次第，我们在前面那一章刚刚啊已经简略的介绍完毕了。那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些诸禅法跟他那个禅心，好，分三部分来讲啊。假一呢，我们看到是变法。什么叫变法呢？就是分辨禅法。好，第二个呢，假二呢是说明禅心，好，禅法禅心。第三个呢叫料简法心，就是最后分别禅法跟禅心不同之处啊。这个是整个呢第五章它整个的结构。好，我们再翻回来26页。26页的第二段啊，说就第一先变法中法有四种啊，一有漏法，二无漏法，三亦有漏亦无漏法，四非有漏非无漏法啊。说呢就是这个把这个法好，第一个先变法这个章节啊，先来分辨禅法呢，就有这四种情况，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然后非有漏非无漏，这用这个四个来看。那下一段我们再看，一有漏法，为实善根本是禅， 众生原是无量心，是空定是。所以者何？此十二门禅体非观慧之法，不能照了，断诸烦恼故。说这个第一个呢，有漏法就是修这个十善。我们说身三、口四、意三，这个十善业，修这个十善所得的根本是禅，或者呢是众生缘的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以及这个四空定。因为呢这个十二个嘛，门禅的这个体性啊，它不是呢观照智慧的方法，所以它不能够啊观照明了，所以就没办法断除烦恼，没办法断烦恼。这个是呢有漏法，就把它归在有漏法里面。那第二个无漏法者呢，九想八念十想背舍甚处一切处次第定狮子奋训超越三昧四地十六行十二因缘法原是无量心三十七品三三昧乃至愿智顶智顶禅十一智三无漏根等诸无漏定事。所以者何？此诸禅中稀有对智观慧具足，能断三漏故。那这一段呢，他在讲这个无漏法，就把呢这个九想八念十想，这个都在无漏法的这个范围内，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九次地定狮子奋训三昧超越三昧四地十六行观十二因缘法，或者圆这个四无量心三十七道品三三昧，乃至呢我们说这个愿智顶禅还有十一智及三无漏根等这个诸无漏定。因为这是这边所列的这些禅啊，这些禅当中啊都有对治的方法，来观照这个观照的这个智慧就具足了，那能够呢断掉这个三漏。那什么叫三漏呢？就是欲漏、欲界的烦恼、欲漏、有漏及无明漏，这三漏叫做呢这个所谓的三无漏根。三无漏就是欲漏、有漏及无明漏，这个我们在佛学字典一翻开都可以找得到，欲漏、有漏及无明漏。那第三个呢，亦有漏亦无漏法者，包括哪些呢？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等事。所以者何？此三种禅中虽有观慧对治利用劣弱，故名亦有漏亦无漏。这个第三个呢，亦有漏亦无漏法呢，就是啊六妙门、十六特胜以及通明禅，就是通明。因为呢这三种禅当中啊，虽然有观慧的智慧，但是呢它对治的力量非常劣，非常微弱，所以叫做亦有漏亦无漏，是这样来分的。好，那第四个呢，非有漏非无漏法者，有法华三昧、波舟、念佛、守楞严等百八三昧、自性禅等九种禅，乃至无缘大慈大悲十波罗蜜、四无碍智、十八空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一切种智等事。所以者何？修事等法不堕恶边，故名非有漏非无漏。这个非有漏非无漏就包括这些，我们说这个法华三昧、波舟三昧，波舟就是念佛三昧、守楞严等108种三昧。这个百八三昧啊，在大智度论的卷47里面就佛就提到百八三昧来解释这个禅波罗蜜。这个108种啊三昧啊的第一个就是守楞严三昧，最后一个叫做离着虚空不染三昧，就是这个百八三昧里面的这个100个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那一共呢他就列出了108种三昧，三种定的名称。那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一看。那自性禅这九种大禅，无缘大慈大悲十波罗蜜，一直到这个十八不共法，这一切的种智等等的，因为呢修这个法呢不会堕入两边，不会堕到空边，也不会堕到有边，所以叫做非有漏非无漏法。 好，是这样来定义。好，那下一段我们说，就是呢，这个智者大师呢设了一个问答，他说：“问曰，何故言法华三昧等法，皆名非有漏，非无漏？好，如法华中说，是德藏菩萨，是德藏菩萨于无漏时心，于心，这个心以德通达，其次当作佛，号曰为净身，又如四无畏中第二无畏，名无漏无畏。如是等法，诸经论中多悉说为无漏，今何以言说是非有漏非无漏法？”好，就这个问里面就是说啊，这个问题啊，他问什么呢？就是说，为何说这个法华三昧等法？好，法华三昧我们刚看到，是他把它放在非有漏非无漏里面。好，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华三昧这些你列的这些都是叫做非有漏非无漏法呢？好，说在法华经里面啊，德藏菩萨已经对这个无漏实心已经通达了，接着马上他就要继位成佛了，他的佛号佛的名称都有了，叫做净身。好，而且呢，在四无所畏中的第二无畏就叫做无漏无畏。好，那以上所说的在诸经论当中他看到的都说呢叫做无漏，为什么你现在呢把法华三昧归在非有漏非无漏法呢？这是他的问题。好，那智者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啊，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答曰：一，这个此欲减诸佛菩萨有中道不共之法，故须作此分别。好，如凡夫专一有漏，二乘偏行无漏，今诸佛菩萨所得不共之法，不自二边，则无二边之漏失，是以悉云无漏。好，先到这边。这个回答就是说呢，为什么这样分类，就是为了要分别其他诸法和诸佛菩萨的中道有所不同的缘故，才这么说的。因为凡夫呢专修有漏法，二乘人呢又偏修无漏法，所以诸佛菩萨的法跟这些凡夫跟二乘都不同，不偏于任何一边，不偏空也不偏有，因此他就没有二边的过失，所以可以叫做无漏法。好，说为什么没有二边的过失，他底下有讲，何故得免二边过失，二边的漏失，我们现在看的是27页的2468第八行上面，有看到吗？好，何故得免二边漏失，正以中道之法非二边所设，故云非有漏非有漏非无漏也，此之二语语义而异同，故无乖失。若任理性而论，则一切皆名非有漏非无漏法。好，那这一段就是说呢，为什么说这样子没有二边的过失呢？因为呢是中道法的缘故，所以呢不属于二边，不属于空这边，也不属于这个有这边，因此呢才叫做非有漏非无漏。好，那非这个非有漏非无漏跟这个所谓的无漏法，其实这两种说法虽然你看字面上这个文词不同，其实它的含义是相同的，因此呢没有错误。好，如果从理性上来论的话，一切诸法都可以说是非有漏非无漏法。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它这里底下我们看接着看哈，2468页第八行最下面。好，故大品经云：色无浮无脱，乃至一切种智无浮无脱，理即无浮无脱，乘理之行岂不同名无浮无脱？无浮无脱者，即是非有漏非无漏之一名也。好，这边就说明了，说这个大品经里面说啊，色法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法它本身不会束缚或是解脱，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执着，执着就被束缚，没有执着它就解脱。 好，乃至一切种子也没有束缚，没有解脱，解脱。所以从理上来说呢，既然没有束缚，没有解脱，那么以理性为本体的这个修行，难道不是也同样没有束缚，没有解脱吗？好，那没有束缚，没有解脱，就叫做非有漏、非无漏的另外一个名字。好，他的这个回答是这样子。好，底下呢，这个问曰啊，另外一对的问答，问什么呢？分别定慧为四句可耳，借复云何？啊，说用这个有漏、无漏等四句啊来分别禅定跟智慧，固然可以这样来分。那么戒律是不是也可以比照着来用呢？啊，所以有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好，这个用在智慧上可以，禅定也可以，那戒律可不可以这样分？好，这是他的问题。那回答说啦，答曰：从十善、三规五戒、八斋戒、沙弥十戒、大比丘250戒、菩萨十众48清戒，亦得作四句分别，其意云云，今不具解。啊，这个是智者大师的回答。他说如果啊，我们从啊这个修行，从守这个修这个十三业，好，到呢在佛法里面来受三皈依，好，受五戒、八关斋戒，好，甚至出家了受这个沙弥十戒，比丘有250条，比丘尼有348条，好，进而受这个菩萨戒，菩萨戒的内容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好，如果受的是十众48清戒的，好，这些戒律呢一样也可以用有漏无漏等四句来分别其中的义理，好，其中的意义可以这样来做分别。但是呢在这里啊，智者大师他就不再做具体的解释了，好，因为现在是在讲禅定，好，禅定波罗蜜，这是他的回答。好，那我们再往下啦，再看一对这个问答。问什么呢？问曰：上第四名禅全次，及下第七遍修正中，皆先名有漏，次亦有漏亦无漏，次无漏，次非有漏非无漏，今分别四句法，何故异于前后，乃以三为二也。各位清楚他的问题吗？问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翻到这个你自己编的页码，刚刚看到的第九页，所以一般啊分这四句就是有漏在第一个啊，亦有漏亦无漏在第二个，第三个叫无漏。那你现在为什么把无漏放在第二个？好，把第三个放到第二个，因为第七章后面的修正这一章里面也是，好，这样听懂他的问题吗？好，就说为什么这个四句的安排，有漏、亦有漏、亦无漏、无漏，然后非有漏、非无漏，这样子的次第安排，现在你把这个无漏放到第二个，好，这是他的问题。那回答什么呢？他说啊，前后皆曰修行入正以为全次，今欲简别法心之相，是须曰言句为辩，亦以诸经论中说四句皆耳，故云行者行时非说时，说时非行时，此亦亦名。说这个前面跟后面啊，就是呢第四章跟后面第七章讲的这个次第的先后顺序是依着什么来讲的呢？是依着修行正入的先后顺序来加以说明的，所以有这样的安排。那现在我们第五章要讲的是辨明禅法跟禅心的事项，所以呢就顺着这个语句表述的方便，好，所以就这样的安排，好，把这个无漏呢调到第二个。好，那在各经论当中啊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说这个四句的，好，所以说呢正入时的这个顺序啊，这个次序啊，不是言说时的顺序，好，那言说时的顺序也不是正入时的顺序，好，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好，就是你说的跟你在这个实际上修的正入的时候顺序啊，它的次第不一样的，所以呢他现在在讲禅法跟禅心的事项，所以他就依这样子的次第安排，好，他这是他的说明。 看时间差不多。好，因为啊，我们呢就必须再耐大概一堂多一点，好，把这个第五章啊，把它呢这个很简单的看过去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六章，各位翻一下第六章啊，六之一，好，我们说这个分别禅波罗蜜前方便第六之一啊，这个地方就哈、哦、已经是啊我们上过的这个小止观当中啊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呢这个25前方便怎么样真正呢要开始修禅定的时候，你的前方便，前方便的意思就是说定前，你要入定之前有一些善巧调心的方法，那这边都是啊很重要的地方啊，包括呢怎么样的这个聚五缘啊，怎么样的这个气五盖喝五欲，好，调五事行五法，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仅修禅定需要这个25前方便，即使你说现在念佛要不要25前方便，你说我听经闻法的需不需要25前方便，它是放诸一切法都皆都必须要这25前方便的。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忍耐一下，把这个第五章啊简略的再看过之后啊，到这边呢就可以算是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呢这个大家发心来学习禅定啊对大家帮助最大的啊，不管你现在修习什么法门都用得上的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熬一下。那也因为呢现在才刚过完年啊，你看就是大家心还没有完全收回来，所以呢我们就先看一段影片啊、哦、那这段影片呢不是白看，它是呢对啊这个禅定的一些正知见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帮助的，好、哦、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生于官宦人家，仕途近在咫尺，但却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他贵为两朝国师，却不在其位谋其政。他无心插柳，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他就是被尊称为东土十家的智者大师。
佛教于中国而言是一套外来的文化，外来的宗教。那么这个外来的文化跟宗教，它传入中国的顺序不一定是它原来发展的时序，也不一定是它原来的理论的进步的或者是演化的这么一个顺序。也就是说呢，佛教从几个不同的点分别带进中国，而每个地方带进来的东西可能都有点不一样，或者说有的人可能带来的是晚期的大乘，有的人带来的是早期的原始上座部，有的人带来的是这个地方的佛教文化，有的人带来的是那边的佛教修行法门。因此佛教在刚刚进入中国的头几百年还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你比如说魏晋南北朝，虽然说当时佛教大盛，但是你仔细看看那个时候的场面啊，就跟政治一样是很凌乱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般的讲法是这样子，南北朝里面，北朝的出家人或者是佛教注重的是实修修行，南方的呢注重的是教理，也就是理论跟义理的开发跟研究。那么这就首先构成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一般讲佛教这种宗教，它的一个精髓就在于实际的修行跟理论的解说，这两部分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的每一个步骤，这步骤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它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这完全需要理论来解说跟指引跟分析。而这个理论它不是一个空谈的哲学理论，假如你没有这个实证的修行一步一步支撑的话，你有时候搞不懂它到底在讲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当时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却隐隐出现了这样分裂的状况。另外一个分裂是什么呢？ 就当时中国流行的修行法门呢，主要是来自于小乘，一般中文所讲的小乘或者原始佛教的，比如说四念处这样的修行方法。但是大家喜欢的理论却是大乘的理论。那么你怎么能够依据大乘的理论，然后来支撑跟解释你实际修行上的小乘法门呢？这又是一个隔阂，又是一个分裂。于是，这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佛教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大人物，他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开宗立派的佛教大师。他开创的宗派就是天台宗，而这位大师就是智已大师。
公元250年，一位名叫朱士行的僧人在洛阳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土第一个受戒僧。而此时中国官办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已经落成了近200年，直到隋朝中国才形成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它的创始人是智已，人称智者大师。
其实那些这个创宗的祖师，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说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派别，他们所想的是怎么把佛教的思想，把释迦牟尼佛所创造的思想能够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能够在中国能够发扬光大。智者并不是说要自己要创造一个独立的啊，跟这个佛教有所区别的一个宗派，他是用他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眼光在架构一个佛教体系啊，架构一个为中国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接受、所能够发扬光大的一整套的佛教体系。
坐落于浙江省东部的天台山，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享誉古今中外。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正是发源于此。宗以山名，山以宗传。天台山南麓，千年古刹国清寺掩映于参天古墓间，依旧梵拜见证。国清寺始建于公元598年，是晋王杨广承智者大师的遗愿建立，初名为天台寺，后更名为国清寺，并沿用至今。
国清寺的国清这个名怎么来的？就当时一个说法，就寺若臣，古者清。那么这是自己的本意啊。那当时隋炀帝就下了这个诏令，把这里命名为国清寺。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国清寺的寺名里头，可以体会到智大师把这个寺院的这个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智大师的智慧的一种体现。
智者大师出生于南北朝时期，那时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年不断，已经东传了几百年的佛教对末世生命提出了终极关怀。在这个时期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成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就连世族显贵们也把邀请高僧来府宣讲佛法或者前往寺庙礼佛视为一种时尚。
他母亲的时候带他到寺院去礼佛的时候，他听到人家送这个普门品，他听过几遍他就能够送出来啊，就是说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善根，年纪稍微大一点嘛，他就有了这个出家的想法，但是他这个父母亲不同意。那么到后来他这个父母亲都过世之后，去世之后啊，他就是说然后就自己就是就毅然决然的就是出家去了。
公元560年，在光州大苏山下走来一个法号智已的年轻僧人，声称要拜这里的慧思禅师为师。这个僧人就是跟母亲去寺庙里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便成诵的孩子。几年之后，智已在同辈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已然是慧思座下说法第一的弟子了，并且代师开坛讲经，史传称智已说法智方日月，遍类玄和，书卷称贵，有理存焉。
天台智已大师他的伟大的成就呢，就是提出一套非常严密的从修行次第跟相应的理论解说都非常完整而互相夹杂的又非常的紧的这么一套体系，也就是后来所讲的天台止观法门。 那么这是对当时的佛教修行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修行人啊，就算一些有名的大修行人，他修行的自己出现了问题都不知道。比如说在修行之中说能够感觉到远方的什么地震呢，然后又到处对人家夸示自己的修行成就，其实从正信的佛教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不对的。首先你在一个很深的禅定之中，你怎么能够觉得好像能够随便的感觉世界上别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儿呢？当然除非你是在修一种特殊的神通，就算你有神通，你也不能够到处夸耀，这一夸耀就已经犯了很多根本的戒条了。可是当时的很多出家人却不知道这一点，好在就是有智已大师，他开创的天台宗为整个中国佛教立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基础。
公元567年，30岁的智已拜别尊师，背负着传灯化物救度世人的重任，南下金陵讲经弘法。这时的金陵是陈朝的首都，礼佛拜忏极为盛行，智已精湛的辩才令僧俗信众无不惊叹。几年时间，智已声望日隆，连陈宣帝也拜他为师，并受朝廷供养。然而智已却发现真心修持者少之又少，那些追随者往往留意于高位虚名，不能摒弃贪执。公元572年，智已上书宣帝，请求离开金陵入天台山苦修。
那他为什么当时这个就突然毅然决然的到天台山去隐修？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正是在南北朝的末年，中国正在酝酿着走向统一，将会有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上的动荡啊。那么在佛教方面呢，有一个更加迫切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末法的思想和末法的现状。这个末法还有表面上的宗教的一些形上的东西，但是它的内在的修和真不复存在。同时正好他的老师也曾经讲过他的思想理论啊，他对他非常欣赏，是他的义耳，就在禅定功夫上恨其定力少耳，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到那里去补充去充电。
智已在天台山讲经说法期间，吸引了无数信众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前来听法。他不但圆融了当时所有佛教学派的不同思想，也从义理和修行上破除了儒释道三家的隔阂，使得传承印度佛教的天台宗在解释体系和阐述方式上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自此，这三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单有了理论上的沟通，也有了实践上的共同，这为他们在以后的时间里相互融合、共同进步奠定了基础。
他提倡的这个教官并重，教就是教理教义的这个研究叫教，那么观呢就是说止观禅修啊，他比较注重止观禅修，他就在教理教义和止观禅修这两个方面他都很重视。
因为在智者大师那个时代是南北啊，南北就是有北方有南方，北方呢是非常重视这个修禅定，南方呢非常重视这个智慧的探讨，所以呢智者大师呢用这个止观或者定慧不二或者统一的这种思想这个修行方法呢来统一的南北方。所以呢在隋朝统治统一中国以后，这个止观不二的在中国就是流行。
天台山脚下的国清寺作为天台祖庭，一直是天台僧人一直起居顶礼参研的地方。晨钟暮鼓，早课晚修，国清寺的僧人凌晨4点坐禅，6点礼佛，下午2点吃饭，晚上再修禅功，日复一日，把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了1400多年。智已制定的僧制10条指导着僧人的修行，这些规范对后世佛教宗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天台智已大师他出现的这个年代呢，正好是中国南北朝的纷乱时期即将结束， 步入统一的一个时期。那么而这个时期他一方面他做的是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将整个中国凌乱的各派佛教各种修行方式做一个非常完整的归纳跟统理的工作。你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说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试图整合佛教所有的思想跟修行资源的一次尝试。而那个时代恰好也是中国从分裂的比较混乱的几百年的过程里面慢慢又回归到一个统一王朝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隋朝即将要诞生，或者隋朝正在诞生的阶段。那么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个隋朝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亲王，非常非常崇拜智已大师，跟随他，称他为师，做他的徒弟。这个人就是后来有名的暴君杨广。而这个杨广啊，今天我们看他都说他是个很残暴的人物，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很聪明、很有智慧、文采很好的人。在他跟智已大师的这个关系里面呢，你就会觉得很微妙。一方面呢，他很想亲近智已大师，另外一方面智已大师对他又有很客气、很恭敬，但是又保持某种稍显冷淡的距离。到底杨广受到了智已大师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暴君的出现看成是一个老师的责任。其实从佛教的教理来讲很简单，任何一个弟子能不能够成才，能不能够有出息，能不能够向善，能不能够证悟，能不能够开悟成佛，这一切都全是要靠你自己，而不关任何人的事，不是任何外力所能左右，甚至是你的老师所能左右。责任永远在你身上。佛教所讲的业报的观念，其精髓恰恰就在这里，就是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行为，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念头跟思想观念去负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其他人的，你的做下来的业不应该由你的子女来承担，你做下来的业也不是由你的老师或者你的学生来承担。
千年古刹国清寺规模宏大，环境清幽，与其他寺院山门南开的建筑布局完全不同。国清寺的山门向东而开。
这个国清寺的寺门啊，朝东是有讲究的。按理说，一般的寺院都是朝南的，它是朝东的。因为啊，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肉身塔呀，是在国清寺东边这个方向。那么就是为了吸引这个开宗立派的智者大师，国清寺门是朝东开的，因为东边正好朝着这个智者大师的肉身塔。
这里面供奉的是智者大师这个肉身，所以他这里是智者大师是公元598年的时候，这个11月24日，在这个深川啊大佛寺圆寂的。然后他的肉身，他的弟子呢，就把他这个肉身也就抬回到天台山，就安放在这个肉身塔里面。就这里就起初的这里就是个棚，没是不是现在这个规模，那是一个墓，前面还有两个白塔。他就是说以后有人呀见到了这个白塔的话，都会升起这个念佛向这个慈悲之心呀。
这肉身塔位于国清寺北5公里处的佛龙岗上，民间俗称塔头寺，因隋炀帝杨广为报答智者大师受戒之恩，在国清寺建报恩隋塔，塔身在国清寺，而塔头却在智者的肉身处。隋炀帝杨广与智者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而他们的结缘是从杨广还是晋王开始。591年，陈朝覆灭了。平定江南的晋王杨广年仅20岁，他对前朝的国师智已慕名已久，屡屡致敬求见智已。公元591年，隋开皇11年，避祸暂居庐山的智已，在杨广的敦请下，来到扬州为杨广受菩萨戒，杨广则将智者大师的尊号封授给了智已，从此两人以师徒相称。
杨广这地上的一个暴君，如果没有智者的教化，还不知道会坏到什么程度。智者就像当年的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教化了很多的国王， 教化了无数的大臣、商人，一些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啊，那么智者呢？像周围这么一位高僧呢，他不是为了光是独善其身不屑一顾躲在高高的山上，他是在滚滚红尘中，啊，这个进出入于宫廷，啊，出入于社会的十字街头，啊，广泛的接触民众，啊，把他的思想，所以这个就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来进行他的化他。
公元604年，杨广即位，他大兴佛寺，搜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卷，为佛教日后在唐代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虽然智已大师呢，在他所描述的天台宗的这个思想系谱里面，回忆起了他的两位老师跟师公，就提到他的许多的教法是经口相承，就是一代一代口传下来。但是呢，我们看看整个天台宗，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这几位先后开山立派的大师，他们依照一些大乘重要的典籍、一些的论点里面，推论出、演化出一套相应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呢，他跟其他的佛教宗派不同的地方在哪呢？就他比较不依赖师徒亲身的代代相承，你是可以依照他们的书写、他们的文字记录、他们的理论著述来学习到他们的教法，来接上去他们整个传统。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佛教来讲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吗？有的。这就是因为中国的佛教啊，经历过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面历史有许多的时候是非常黑暗，很多很重要的传承其实中断了，很多的师徒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显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要重振中国佛教，你就会发现天台宗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他比较不注重，或者对他来讲师徒的关系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你可以依据他的教典重新阐述发扬他。另外一方面，很多人诟病说今天的中国佛教呢，修行的次第，也就是这个次序步骤不是那么严格，不是那么鲜明，有些混乱。而天台宗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但是又不失灵活的这么一个修行次第。所以呢，今天如果真的要振兴中国佛教，天台的确是一个很好、很值得大家重新回顾的一个源头。
1000多年来，天台宗历尽沧桑，屡有衰荣，其中主要有四次中兴，代表人物分别是唐代湛然、宋代知礼、明代传灯和民国帝贤。国清寺内的这座隋塔不仅见证了国清寺在唐朝的变迁，同时也见证了天台宗在当时的辉煌。天台宗的九祖湛然大师不仅博览佛门各派经书，对于儒道两派的学说也很有研究。在天台义理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说法，由此引起了当时佛教内部一番轰轰烈烈的讨论，并使得天台宗在唐朝中期出现了焕然中兴的兴盛局面。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波也。就是说竹子啊、花呀，都是佛性的体现。扩大的说，本来我们只有有情众生，只有人才有佛性，才能成佛。那么他这个一下子扩大了自然界，所有一切植物、动物，乃至什么一些山河大地，皆有佛性。
湛然大师的无情有性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发展。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无情有性等思想，一直以来对净化人的身心、增进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元代以后，中国的天台宗往往兼唱净土，形成教在天台、行归净土之风。但是天台宗的法脉却在国外得到传承。自唐朝开始，天台宗传至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成为中国在域外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之一。
天台宗实际上在韩国和日本呢，还是非常的有这个传承，啊，制度啊、组织啊、修行方法 都是有非常有系统的。在中国呢，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啊，这些传承啊可能已经被打破，所以现在寺庙的功能啊可能和过去的这个功能啊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是在修行了，而是在如何接引大众。那接引大众呢，就是所谓方便法门，不是一个法门，不是一个天台的法门，不是一个净土的法门，或者不是一个禅宗的法门，所以广开法门，所以呢就可能这个中风啊就失去了，就没有一个自己能够独树一帜，能够就是那标新立异的，或者能够在思想上面有超越前人的这个，或者在实践方面超越前人的这种中风的见解。
今天的国清寺香火缭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背后，一群现代的僧人依旧和他们的前人一样，安静地传承着天台宗的法脉。在迁徙流转的岁月中，智者的衣钵不知不觉已经传承了千年，古寺苍穹，随眉点点，智者大师为世人所供养，被尊为东土世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格力一五一奇谈。
各位有听到这个主持人讲的，他里面讲的这一段啊，说这个我们啊常常听到有人说他在定中见到什么什么什么啊，还不知道呢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得定啊，就呢还到处讲啊。这一段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是呢这个智者大师啊初到这个南京来的时候啊，这边他那时候才30岁啊，然后啊这边的这个大德也已经都很多了啊，那时候他就去拜见一个啊这个南京这个地方啊最有名的大德。这个大德接见他的时候是躺着倚着，然后就问智者大师说，你说说看。他说我在定中啊，在南京打坐的时候知道这个栖霞山有地震，你说说说看，我这个得的定是什么定。智者大师就是呢不慌不忙的说，你这不是什么定，这个根本没有得定，这定中就只有什么，我们看这个四禅八定每一个都有它的禅支啊，哪有一个定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哪一个定是你可以知道这个哪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这个不是定，然后就跟他解说了一番。这个大师本来是躺着的，赶快坐起来。他说哎呦，这个看起来小伙子，可是呢这个功夫啊不得了。这个也因为这个典故啊，智者大师才能够啊从外地来的僧人又那么年轻，这个时候呢大家因为搞不清楚嘛，他说哦这个有名啊，又有功夫，就才一来的跟他学习。这个典故是这样子的。然后再来就说到这个杨广啊，说这个隋炀帝啊，他老师在的时候啊，他确实是一个，就是刚主持人讲的啊，是一个呢，你看这个天台宗啊，如果没有杨广当初的护持啊，就没有国清寺啊。你说在那个古时候，国清寺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在浙江那个还要开车很久很久，如果当初没有车啦，也没有路了，是走路上去的，没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国王皇帝的帮忙的话呢，不要说一个寺院，根本一个草寮都盖不起来，是非常这个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杨广也有人说啊，如果智者大师多活几年，智者大师60岁就往生了，如果他能够多活3年5年10年，这个杨广的这个基业一定不是落下一个暴君，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啊要明白，就是说每一个人生生世世啊修行轮回在这三界六道里面啊，84田的种子有善恶的种子一半一半，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就是这样。那你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开启我们这个善根的善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善知识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一期的生命里面啊这个善业种子赶快让它成熟，然后呢该往生的往生，该得四禅八定的，该正果的赶快正果，不然的话你看这个老师一不在，他马上这个恶业种子又现起的时候又开始造业，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呢这个总归一句话，我们 所有的业报也好，所有的这个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去负责任的。好，不过呢，就是说呢，这个天台宗在那个时候，西元五百多年还没到六百年，这个一切的这个修行人啊，也都是这个没有所依循，不知道怎么修的。好，光禅定，光这个解脱的智慧也各说各的，不知道怎么那个。但是呢，就在智者大师他有这样一套的这个次第法门，修禅定的次第法门。其实不要看看这个，我们现在念到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法喜，哎呀枯燥乏味。实际上你仔细啊，如果你有多学习的话，你把它再仔细看看啊，它不仅有传统的我们说这个原始佛教的禅定思想在里头，大乘的不用讲，一定在里头。中国传统道家的，还有呢密教的这有些修法，有些这个之见都在里头。所以它是包括一切所有你可以提到的禅法，都在这一本《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头，它非可小看。所以这个妙净长老生前的时候常常提到，如果我们愿意啊，好好啊，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天台止观呐、啊，一步一步来修的话，三年五年看不出什么。你说啊，我这个已经打坐一辈子了，也没什么功夫，但是这个知见是种下去的。因为我们的修行不是只有这一世，生生世世我们都是学佛修行的，但是这个知见是慢慢慢慢累积，知见到哪里，你才有这个功夫，后来才就会跟上，是因缘事情，就像你这个煮开水一样，总是要时间。那今天这个是解脱的法门，它必定呢必须要更加的耐心。好，那一千五百多年以前。人都不知道要修这个禅定的，那一千多五百年以后的这个末法时代啊，各位在座的能够啊这样子的发心来学习禅法，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哦！因为毕竟现在修行的这个障碍更多更大啊，诱惑更多。能够在这个下午昏昏沉沉的四点钟叫你坐在这里是不容易的事情，不管刮风，下雨，接下来就是大太阳晒你了，你还是能够坚持自己啊，这样子的学习这个禅定法门的这个志愿啊，是不容易啊。也是在这边呢、啊，这个谢谢各位的护持、啊，我们彼此护持呢，才能够成就啊。说啊这个这么大一本啊，我愿意从头到尾好好的给他看过去啊。那种一下这个三根种子，一旦种下去呢，将来就有开花结果的机会。那如果都不去种，那一定都没有。人云亦云，人家这样修我就这样修，那到底对不对不知道、哦、所以我们能够耐下心把这个知见先学习过一遍，然后按照呢这个佛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哦、那功夫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报这个正果的事情是必然的事情，不用求它都会来的、哦、应该有这样子的理解。好，那我们呢一样呢留下一点时间啊，各位这个年假这么多天，不知道有没有盘腿修行哈，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那这个呢，这个六妙门里面啊，属水止观环境啊，本来呢就是把这个属啊属习法呢来对治我们的这个粗乱的这个欲界，这个这么粗的这个心啊，你一下子要它静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用这个属习从一数到十。好，如果呢你的修行啊这个有进步的时候啊，也不用从属啊开始，你只可以直接从随门入啊。随呢就是呢把你的注意力呢注意在这个呼吸上啊，随着呼吸吸进来呼出去啊，说心念随着呼吸走啊，等到呢心念相依的时候啊，就得到这个就是正止啊，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练习。还是要多练习，好，你有从这个禅坐当中啊得到法喜，你才有那个动力继续学习。好，所以这个解跟行啊，必须自己找时间呢，要多练习才好。好，好，那我们这个下礼拜休息啊，在下礼拜再过来。好，我们回向。